尤其是当我们听到同声合一弟兄姊妹一起从灵里喊出来的赞美之声啊，我们在天堂就是这样。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回到我们会在天堂啊，那与主一同同享荣耀，同享喜乐和平安的时候。我们今天呢，我们还是会回到我们这个系列啊，叫信心、圣洁和盼望。我们会讲第三个话题啊，叫工作事业。虽然我们会永远跟主在一起，但是我们在地做寄居的日子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很多的难处。我们讲到了婚姻，讲到了家庭，讲到了亲人，讲到了儿女，还有一个就是工作和事业，几乎是每一个家庭都会面对的。在我们的生命里某一个阶段，甚至会成为我们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分享可能会长一点啊，因为我有很多的感动。圣灵也讲，我想是神感动我了，有很多的话想跟大家说。所以我们今天用的经文呢，我们看下一页啊，我们先把这个故事读一下。我觉得主体会用这些，但是不完全局限在这个故事啊。这是在马太福音的20章里的一个故事啊，叫葡萄园做工的比喻啊。这个比喻里讲了很多的内容，我们今天会从工作的角度来做一些分享。我们先把经文读一下。大家把一些细节记一下啊，然后呢我们会在后面呢会回到这个故事。马太福音20章的第一节啊，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1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四处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啊，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5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酉初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我们看下一页。第9节呢，约在酉初的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1钱银子啊，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1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1个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我们看下一页吧。我们来先分享一个第一个部分，信心的部分。在这个故事里呢，有一些时间，我给大家做个解释哈。那四初呢，就是早晨9点啊，你不用管那些啊。大概呢，他讲了4个时间段，就是9点呢有人进来了啊，最早的中午12点。下午3点，下午5点啊，酉初是最晚，下午5点进来的人，神到最后都给了他们工钱，而且是从后面进来的先给，而且每个人都是1钱银子，1钱银子基本上呢就是一天要养家的收入，就是够了啊，他不用忧虑了，家庭也够吃了。所以呢，我们来看信心的第一个点啊，在整个故事里呢，他给了我们从信心的角度很多的鼓励。第一个呢，就是主必看顾我们所需的工作。原主给每个人一个工作机会，在这个比喻里呢，原主显然就是神的形象啊。那我们就是谁呢？就是在外面闲站的啊。你可能好一点，你9点就进去了，我差一点，我5点才进去啊。对，你进去你很开心，开心了一天，我焦虑了一天啊，但是最后呢我们都得着了一个工作啊。所以原主给每个人一个工作机会意味着什么呢？主会赐给你在地上每一个愿意工作的人一个工作机会，你只要谦卑等，你把这件事交给他，他必成就。所以谦卑愿意做工的就是哪些人呢？就是在园外面等的人。那园外面等的人谁不会在那里呢？懒的人是吧？还有谁呀？不相信的人，灰心的人，对吗？对，这个原主是谁？是神，对吗？那神会给到谁呢？会给到愿意工作的啊。神不能叫醒一个装睡的人，神也不能把工作给一个不想工作的人，是吧？那 谁也不能把工作给一个不相信他的人，他给不了，因为你不相信他，你会相信什么？你相信我自己，我可能用偷的，用骗的，啊，用得罪神的方式，我也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在这个故事里呢，谁站在园外面等呢？就是那些谦卑愿意等神旨意的人。然后呢，从早晨9点到下午5点啊，进园的时间虽然有早晚，但是每一个人在这一天结束之前，他都有工作，对吗？所以神会给我们一些时间的早晚啊，比量我们的信心呢，他不会让我们超过所能受的。你只要不灰心，继续等候主，就必得着。而且等候的时间没有到什么，没有到你今天晚上离开的时候还没有，那就超过你所需边界的范围了。所以在这一天里呢，我们看见神的供应是非常真实的啊。诗篇的23篇第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什么缺乏。”我缺乏的是什么？每日的供应，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到主面前去等他赐给我们这每日的供应。第二节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一个羊需要什么？草和水嘛，每一天都需要，对不对？你可不可以跟一只羊说，你忍一忍，今天草和水就不要了？哦，我想告诉大家，在主里的进食是你被主感动愿意的哈，不是说呢主说我今天的粮食不给你了，所以你就趁着就趁着去进食一天啊，这个不是这个概念哈。我们不会跟这孩子说家里没粮了，要不你今天进食吧啊，对，不是，这个不是主的带领啊，主让我们进食是今天的粮食在这里，我愿意放弃我的权利啊，这个是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分享。我们不是说主不给你供应，所以就趁这个机会让你进食啊。主的供应每天都会有的，这是他的应许，因为他说什么？你必不致缺乏。我这只羊需要的青草地是他给我预备的。注意“躺卧”这个词的意思啊，谁才会躺卧？你看这小朋友。很放松的时候他才会躺卧，对吗？他很平安的时候才会躺卧，躺卧是没有焦虑的。阿们。对，躺卧是不为青草地焦虑的，他才会躺卧。什么样的人到青草地不会躺卧？很着急的人，赶紧吃，因为什么？怕明天没有，所以今天吃多点啊。神的供应是真实的，他领你躺卧在青草地，他领你来到可安歇的水边，都会给你供应到一个地步，你有平安，你可以躺卧，你可以安歇。好，我们来看下一页。那第二个呢，从这个故事里我们看见信心的部分是什么呢？就是地上的工作目的就是为了养生的。马太福音6章的第11节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是神的应许，所以我们要分清楚，等会我们会讲到圣洁的部分，我们分清楚工作和事业的差别哈。对，事业是超出所需的部分的，所以在我们工作的要去得着的所需的部分呢，神是放在他的应许里的，所以你信就必得着的。所以在园中的工作呢，我们刚才讲到葡萄园的这个比喻里呢，园中的工作它是没有差别的，所以他没有说呢，9点进来的人呢是经理，5点进来的人呢是扫地的啊，没有啊，是端盘子的，他没有。他说什么？他说就是进来做工而已，对吗？所以每一个进去做工的，他本身在神的这个比喻里，给我们的这个比喻里，他的性质是一样的，他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所以地上的工作有很多类型，人会把它分成高低贵贱很多的类型，但是在主里所有的工作类型，如果我今天是在一个餐馆打工的，你是在一个非常高级的华尔街工作的，在主眼里是一样的。它一样在哪呢？因为主借着你的工作和借着我的工作都供应给我1000银子。阿们。因为我需要的就是这1000银子。因为你今天就算你在华尔街工作，你赚的多的钱你也吃不完。阿们。 是不是？这是另外的部分，这是我们等会儿要讲圣洁的部分。因为你今天哪怕你最后赚了100块，我赚了1块，我1块也够吃了，你100块也只能吃1块。所以在这里，所有地上人眼中分出来的高低贵贱，在工作，神赐给工作本身的，在地上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意义上是一样的。它本质都是维持，注意啊，属灵的意义是什么？是维持你在地寄居的日子里所需的费用，是维持你身体这个帐篷。我们都知道每一个基督徒呢，身体只是一个帐篷，它是一个房子，谁住在里面啊？你的灵住在里面。每一个基督徒还有谁住在里面啊？圣灵住在里面，对不对？所以当你这个灵死的时候，你这个灵离开身体的时候，这个帐篷呢就进到哪里去了？进到坟墓去了。所以我们的身体需要的一切的供应，要维持这个帐篷所需的一切供应，就是工作养生的目的。所以大家记不记得保罗做的工作是什么工作啊？做帐篷的。大家知不知道吗？保罗在地上的工作啊，他跟你我一样，他有份工作的。他的工作是什么？做帐篷。上帝用这么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告诉我们保罗的工作哈，他这个帐篷是什么？因为犹太人啊要过祝棚节的，一年要过一次的，所以犹太人有个刚需，就是什么？就是帐篷。什么叫祝棚节？祝棚节就是每一年丰收的时候要去搭个帐篷，可能是在房顶上，可能是在哪，可能是在这个城门外宽阔的地方，要纪念他们当年在旷野40年住帐篷，也纪念神把他们怎么从埃及带出来啊！这个是题外话。所以呢，保罗弟兄呢，他做的这个帐篷是有刚需的啊，是，但是他还是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的。神借着这样的方式提醒我们，你的工作只不过就是做你身上这个帐篷而已。阿们，明白了吗？弟兄姊妹们，记得你不管今天在做什么，你的工作神应许的部分就是做帐篷的部分，好不好？对，多出来的部分我们等会儿来讲，需要的部分就是做帐篷的部分。所以不要高看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价值，轻看主给的工作，也不要过度去追逐世人价值标准里更尊贵更赚钱的工作，不要把心思放在那个上面啊！这是我们看见的信心的部分啊，你的工作就是为了养生啊。第三，我们来看下一页。信心的第三个部分呢，就是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啊。所以在当天呢，所有人啊，不管是早晨9点、中午12点、下午3点、5点的，都得了1000银子，都是当日生活所必须需要的收入。所以主的恩典呢，在于你只要谦卑在园外面等哈。你想要得一份养家的工作的时候呢，主就赐给你足够养家的工作。我们的忧虑经常是来自于呢以后的事，对吗？来自于一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啊，这个是其他的我们要去被对付的。总之在当天的我们所需呢，我们刚才读到的日用的饮食呢，神今日会赐给我们。还有一个呢，就你会发现神怜悯呢最晚进去的，为什么最晚进去的神要最先叫他来啊？因为他最害怕嘛，是不是？因为他怕他就拿不到1000银子，因为最晚进去的知道前面谈好的工钱是多少啊？是1000银子。我只做了可能半个小时，做了一个小时，我算了一下呢，我大概只能拿到1/10的价格，或者1/7的价格，我很忧虑。所以神非常有怜悯啊，所以你越是焦虑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神会给你很大的安慰啊，让你知道你现在的手上的神给你的供应是足够用的。诗篇37篇的25节，我给大家一句话啊，给大家一个很大的安慰啊。这是诗篇的作者说，他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他就用他一生的经历呢来给我们做个见证，从未见过义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啊，这个是非常大的安慰。 这个来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当我们真的把自己交给主的时候呢，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我曾经有一句话给我很大的鼓励，我在这句话上得到很多的亮光，就是罗马书八章，神说，我既舍了自己的爱子为你们死了，岂不把万物连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你们吗？有一个很好的证据，就是神的恩典够用，就是我们刚才领的圣餐。如果他把最宝贵的都给了你，然后你说他不肯把今天的面包给你，怎么可能呢？他说我要把万物一同白白的赐给你们。所以我想鼓励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们，在你工作的事情上，你要以信心为你的地基啊，永远不要怀疑他，永远不要怀疑他的恩典够你用的。尤其如果你现在在一个非常大的工作的难处里，甚至非常大的养家的难处理的时候，想一想那五点进园的人吧，你就会有力量了。好，我们来看下面。那我们讲到圣洁了啊。那圣洁的部分呢，我的话会比较多一点，因为这个是我们在工作上啊很容易被试探的一些方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点，在工作上我们特别容易受的第一个试探是什么呢？就是骄傲。要警惕以为自己配得这工作的骄傲，弟兄姊妹们。我用刚才这个原主的一句话，他说呢，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哎呀，这个话很扎心。这个话对谁说的？就是对先进园的那帮人，对不对？那帮人是什么人啊？虽然工作也是神给的，但是归因分析的时候，做原因分析的时候，他认为是谁比较有功劳啊？我比较厉害，看我在华尔街，对不对？你们这帮人没本事，不好好读书。你看我九点就找到工作，你看你到现在还在外面晃悠，大家看见了吗？当你有份好的工作的时候，我先从这类人开始说起啊。当你有个好的工作的时候，你要记得你做工的机会和能力都是神给的。阿门。早进园做工的，你很可能把自己工作的机会、工作的能力变成自己的荣耀。你一看自己的羽毛，哎呀，好高兴啊！把做工的收入当作自己劳力所配得的，你就会开始抱怨了。你看我做了那么多，他没有想到呢。如果他五点进园，他别说做一天了，他可能连这个工作机会都没有。如果你两个要选一个，一个是早晨九点就进园，虽然是流汗是很辛苦，但是呢，还有一个选择，你晚上五点再进园，你选哪一个？你肯定是早进嘛。你虽然流汗，但是你没有什么，你没有焦虑嘛。你为什么不为这个感谢主呢？传道书第九章的第十一节，作者说呢，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能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注意，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我们这一代的华人，我们应该特别有这感受。我们的祖辈，别说祖辈了，我们的父辈比你笨吗？能力比你差吗？为什么过去四十年人赚到的钱比过去四十年前赚的要多得多呢？为什么？是因为你很聪明吗？放在七十年前，就算你现在这个本事很大，你赚得到吗？放在一百年前，你可能命都没了。阿门。什么叫做在乎当时的机会？ 就是你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这些是我做的我的功劳，你看我的简历很漂亮，你看我的学习很好，你看我长得很帅，不要这么想。若没有主，别说你银行那点存款了，日用的饮食你到哪里去拿呢？想想今天还在发生战争的很多地方，他们别想一银行存款了，下一顿在哪可能都没有。阿们，难道他就比你更不配得吗？岂不知他就是那个五点进园的呢？所以当我们今天在一个平顺的环境里，当你的工作世人都觉得很好，你该怎么办？归荣耀给主，记得常常在你的祷告里感谢主，记得常常在你的祷告里求主提醒你不要骄傲，记得要怜悯那些还在园外面站的人，也多为他们祷告。阿们。我们来看下一页，圣洁的第二个，不要抱怨工作中的不公。这个是你和我们经常会碰见的。阿们，是不是？在我们刚才那个故事里，这些人怎么说的？先进园的，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个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注意他的语气，你竟叫他们，什么意思？就是我跟你是平等的，是不是？还有埋怨家主，是谁给他们工作的？是家主给他们工作的。所以这句话我要给谁做劝勉？给在座的有一份稳定工作，但在你的工作里呢，你可能有一些挣扎的人，是你可能环境当中有一些不是很友好的同事，甚至你的老板可能对你不是特别友好啊，更别说你的客户了啊。我们都知道中国人都有句工作上的术语叫甲方乙方啊，谁都愿意做甲方，谁都不愿意做乙方，是吧？求人的事嘛，地上的工作啊，它本身的确就是要劳苦受热的。为什么？大家记不记得亚当犯了罪以后，上帝给他的是什么一句判断呢？你必要汗流满面才得什么？才得糊口嘛，是不是啊？那在亚当犯罪之前，神给的供应哈，不需要我们今天成为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对，男人的男字怎么写啊？田一个力啊，所以华人是知道有圣经的啊。形非常形象的告诉我们，你在田里劳作，你才能得吃的。所以当我们在工作里的时候，我们会受一个什么试探呢？你不顺服权柄。所以神告诉我们，你要顺服在上掌权的。如果你的工作在上掌权的是一个弟兄，你要不要顺服他？要还是不要？要的。不要以为好像你老板是基督徒，你就可以说哎呀算了，咱怎么都可以，你看我不用上班，因为什么？因为我现在传福音了。不是这么回事的，弟兄姊妹们。谦卑是指神给了你一份工作的时候，你要珍惜给你工作的这份工作的老板机会。阿们。然后呢，他让你做什么你要去做。当然他不可能说让你去抢银行啊，对不对？只要他让你做的不是得罪神的事，不是去犯罪的，或者说他不让你去聚会，那我相信大部分的工作里你可能抱怨的都是什么？都是劳苦受热，对不对？都是分配不公，对吗？凭什么我做了你奖金给他多一点？这个在主那里你抱怨有用吗？啊，凭什么老板这么做不那么做？我们人啊，很多时候都是一个小小的神呢，就总觉得这公司好像我经营更好一点，我这老板不要这么做，那么做更好一点。我们在公司是这样，我们在教会其实也是这样，我们在神的家也是这样。我觉得上帝不应该这么干，那么干更好一点。所以不要抱怨甚至论断你的雇主，做自己分内所当做的工。求主赐给自己足够的谦卑啊，弟兄姊妹们，来服在当下的工作里。也求主赐给自己足够的能力来应对当下的工作。阿们。还有呢， 就是当你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记得不要跟人去比较，你越比较，你会越受试探。每个都是出于神的，神在今年就给你少一点分配，给你多一点工作，不行吗？这是神所愿意的。记得这个家主说什么吗？我的东西难道不愿意，不可以随便随我的意思给人吗？神把同样的工钱给了最晚进园的人，因为这群人知道自己最不配，所以谁会去抱怨呢？以为自己配得的人吗？所以弟兄姊妹们，当你在一个平顺的工作里，你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可以警告大家，你一定会有这样的心，你会觉得升职应该轮到我了，奖金我应该多一点。如果有一天裁员裁到你，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对你太不公平了，这些都是正常的。哎，不要把这些事放在我的情绪里，放在我要去抱怨的内容里。好，我们看第三个，不要以人的评价标准来看自己的工作。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这个是对哪一群人呢？对等外面等到五点的那群人。我想问大家，假设我们一群全在这等，早上九点就在这了，第一个他去了，第二个他去了，我可以告诉你啊，我是越等越慌的，是不是？我就不知道这怎么整啊，这我还，然后我就开始怀疑我自己了，然后呢，我就开始要看看人的评价了，因为我要去找原因嘛，对不对？然后就我来听听这个咨询的，啊，听听那个建议的。我就彻底失掉信心了。所以在你焦急的寻找一份工作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一定要抬头看，不要平着看。抬头看的意思就是等在园外的人你一个都看不见，阿们。你往上看，只要你是愿意工作的，你是谦卑的，你就要相信主一定会给到你一份适合你的工作。所以不要被人的评价所左右，也要记得呢，晚进园的人神没有少给他工钱，这是很大的信心呢，对不对？所以别人会用你得到了工作没有，别人会用什么你的工作好坏高低来评价你，但是你该怎么评价？神给你多少你就接受多少。神不是法老啊，弟兄姊妹们，人会问你要你没有的。我没有的是什么？可能我学习的智慧就是比别人差一点，可能你三个小时就学明白了，我得要30个小时，有没有这样的区别？有的。那神会怎么看？人会怎么看？我先说人怎么看，人就会把你当作优等生，把我当作差等生，你是要晋级的，我是要淘汰的，这是世界的法则。神的法则是什么？神会问你要你3个小时就弄明白所要做的事，神会问我要我30个小时才能弄明白所要做的事，然后呢，神给我同样跟你工钱是一样的，这就是神做事的方式。法老是怎么做的？出埃及记5章6-8节，法老吩咐督工的和官长说：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叫他们自己出去捡草。他们素常做砖的数目，你们仍要向他要，一点不可减少。世人的标准是什么？我管你聪明还是笨，反正这道题谁做出来，谁就有资格。阿们。所以你会看见这个园主找人进来做工的时候，他少了一个什么环节啊？他少了一个资格认证的环节。阿们。他少了面试，是不是？为什么少了这个？因为这个原主就是给你资格给你认证的那一位，那他要来判断这个事，他不判断他自己了吗？如果我生下来就是比你笨一点呢，那还有的孩子生下来他干脆智力就是很差呢，怎么办？上帝是怎么做的？给的多问你要的也多吗？阿们。记不记得那个寡妇的 捐款的例子啊，圣经里怎么讲的？耶稣远远的看着，看着很多人来捐钱，往圣殿的奉献箱里丢钱，有很多财主来丢了很多钱，最后来了一个什么？来了一个寡妇，往这奉献箱里丢了两个小钱。然后耶稣对门徒说，他说这个寡妇丢的比众人加起来的还多，因为他们是有余的丢进来，这寡妇是把自己养生的钱丢进去的。神看的是比例，阿们。神不看绝对数，你是聪明，但你最后比例只有10%。寡妇是笨一点，但那比例是100%。所以神对着门徒讲的时候，他是用这个来上了一课，哎，寡妇都不知道上帝在观察他，阿们。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你是财主，你是寡妇，谁在看着你啊？神在看着你，他看你什么？是看你能赚得到钱的本事吗？他是看你，他给你赚钱的本事，你怎么用的？你给出去多少了？阿们。人的标准是什么？他只用你赚得到多少来衡量你，神用你给得出去多少来衡量你。这就保罗说的施比受更有福的道理了。所以不要用人的标准，人的标准是带向地狱的标准，弟兄姊妹们，傻子才跟着那个标准呢。神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上帝悄悄地站在边上，远远地看着，然后跟门徒讲的这一课记在圣经里，就是给我们听的。寡妇那天愿意进食，然后把自己的养生的钱交给主了，他不是做给人看的，因为除了上帝看见了，没有人在意他。所以神的评价是什么？他给的比全部加起来还多。我们来看下一页，圣洁的第四个部分呢，我们容易掉进去的坑是什么？懒惰了。劳力做工是我们的本分，弟兄姊妹们，我们刚才在园外的有一些人没有在那里什么，在家躺着的，在床上打翻来覆去打滚的，就是不肯起床的。所以当心做功劳工作辛劳的时候，要记得做工是我们的本分，你不要顺从肉体的懒惰。这个呢，在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后书里哈，应该前书可能有一句啊，反复提到过好几次。所以这件事情还挺重要的，我给大家稍微读一读啊，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3章7节，他说：“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8节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是谁？是保罗和他的同工。就他们什么？他们一边自己打工，一边服侍神。他自己打工就养活自己这个帐篷，对吗？然后打工到一个地步，什么昼夜做工，辛苦劳碌。他有没有说，你看我是服侍神的，我凭什么要去做工啊？牛在场上踹骨，难道要拢住他的嘴吗？他是有这个权利靠福音养生的，他不过放弃这个权利，他要给人做一个例子和榜样，告诉众人做工是人的本分。阿们。所以昼夜做工，他说并不是因为我没有这个权柄，乃是给你们做榜样。第11节，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这个在教会是非常要命的。所以我盼望大家每一个人自己先找到自己做帐篷的工作，好不好？对，神会在这个事情上祝福你，会在这个事情上让你经历神极大的恩典。然后呢，12节他说，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安静做工才能吃自己的饭嘛。回到信心里，神一定给你供应，但是呢，神叫不醒装睡的人呐，神不能供应一个懒惰的人。好，我们看下一页。圣洁的第5点呢，就是要超过所需的部分是神的主权。要警惕贪婪，对不对？其实那些早进园的，那9点进来的，他们其实无非就是想要什么？想要5钱银子嘛，是不是？多一点。其实他今天1钱就够了，他剩下的4钱，他想要什么？我要存起来了。 那我可以告诉大家呢，神的应许在哪里？在一钱，剩下的四钱是神的主权。神的主权意味着什么？你可以求，但是神不保证必须给你。阿们。换句话说，你可以为你的工作去求，为你的事业去求，如果这个部分是你做帐篷的部分，你要抓住这个应许，到神面前大胆的相信他一定给你。如果是超过的部分，神不是保证一定给你的，这是他的主权。这个故事里讲得很清楚，对吗？他说这是随我的意思用啊。所以当工作顺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多余的部分啊，你若不交给主，我说的交给主就是要在心里做一个决定啊，全是主的，是神的主权，你不过是个管家而已。你若不这样呢，你就没有永恒的意义了啊。所以我在这呢，我要解释一个我们这个标题的差别，一个叫工作，一个叫事业啊。所以工作呢，是神要满足我们日用所需的叫工作。什么叫事业呢？就是我要努力满足我未来愿望的叫事业。阿们。所以当所需的话，我们什么时候到达一个合适的标准呢？就是知足。所以所需是有差别的，有的人的需要会低一点，有的人需要是高一点。为什么？因为他在信心上差一点的时候呢，他知足的这个阀值就很高。大家理解什么意思？比方说呢，我要今天不吃肉呢，我就觉得这日子没法过啊。我要今天出去去住个酒店，我要不住个这个高星级酒店呢，我就没法住呢。这他标准高啊，这个没问题，知足就好。为什么？因为你不能在酒店住五个房间，你不能睡十张床。阿门。我问你，你的房子你要几幢才够住啊？阿门。那你就算吃最贵的鱼，你能吃几吨呢？一天一条够了吧？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开车好开，开最好的车。其实我很少看见有人开什么兰博基尼去上班的，呵呵，没有。大家明白什么叫知足吗？对，你说你我要开好一点，没问题。神说一辆车够了吗？什么叫不知足？我一个月换辆车，呵呵。但不要以为这是，这我真碰见过这个情形。我讲的都不是编出来的。他的心无处安放的时候，他就一个月换辆车。所以当我们事业时，就是我可以去要多一些的东西，但这个东西呢，在主里哈，它永远会有个度。这个度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够了，满足我的需要够了就可以了。好，在此之外剩下的是什么呢？就是所欲的。所欲的部分我想告诉大家啊，它有个特点，就是会被死亡收走的。死亡是一个没收机制，大家一定要认识清楚这一点。我再说一遍，死亡是一个没收的机制，它会把人在地上带不走的东西全部没收，一点不剩。而且呢，当你在地上，你的心放在你所欲的事情上的时候呢，你就受捆绑了，而且会浪费在地上的时间呢，所以要警惕我们的野心和贪婪呢。在路加福音的12章15节哈，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啊。”所以在这个故事之后，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啊，讲了一个财主，他有很多的谷物收藏。最后呢，他发现今年又丰收，所以他说我要建一个更大的仓房。这就是事业了。事业的意思就是，我觉得我赚完以后，我觉得哎呀，这个还可以，我这个商业模式可行，我可以赚更多。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啊，当你已经满足你所需，到你所需的已经到了知足的地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是一个转折点，你要转向什么？你要转向神。否则你就会一头撞向神的审判，像这个财主一样。上帝说，我今夜就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所以我听见过有一些朋友跟我说，他说哎呀，我以后，我现在先把钱赚够了，我以后用这些钱去服侍主。一般呢，他现在不，以后也不会。 如果你现在愿意，你现在就可以做了。为什么？因为他在讲的是我多余的部分，他没有在讲我现在需要的部分。阿们。你说我今天还没有吃饱，神说你去劳作会让你吃饱。你说我要赚钱，我赚够了，我以后来服侍主。那为什么不现在就服侍主呢？所以对于我们所有已经在工作上已经很稳定，已经有一个足够养家工作的弟兄姊妹，我要劝大家一句，现在就可以转向主了。真正的事业是服侍主，在这一点上主很大的对付过我。对，很难的弟兄姊妹们，人的贪婪呢、我里面的贪心呢、是非常真实的。但是直到有一天呢，主问了我一句话，是借着彼得的那句话来问我。他说，你爱我比这一切更多吗？我就很羞愧，说你爱我比这一切更多吗？这一切跟主比算得了什么的？神不是用棒子，不是用威胁来带领我们，他只是用他的爱摆在你面前。想想你没有供应的时候他怎么对你，想想你在疾病中他怎么带领你，想想你的一生他给你多少恩典，然后他问你，你爱我比这一切更多吗？我没办法回答。我希望每一个跟我一样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离开这世界的事业，转向神，好不好？我们看下一页。下一页呢是圣洁的最后一个部分。在这个部分里呢，我也有一些很扎心的话要告诉大家。这个是我在服事里经常碰见的，就是我们在试探里啊会做得罪神的事。所以我用的标题是，你为什么离开神恩典的律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在你工作中受试探的时候，记得不要随从肉体和世界的诱惑，而且如果你现在在错误里，要记得及时的悔改。这个试探是什么呢？用罪的方式去工作，得罪神的方式去工作。所以即使失掉工作，也不要得罪神，不要做得罪神的事。很简单，比如说做假账，对不对？比如说行贿，是不是？比如说你没有合法的身份，这些都是不要去伤害你的主。为什么要使圣灵担忧呢？为什么离开神恩典的律呢？你要把自己放在咒诅的律之下呢？在申命记的25章啊，神讲了一个命令啊，在这个命令的上下呢，你就能读出来为什么我刚才讲那些话了。申命记25章13节，他说，你囊中啊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你家里啊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升斗。什么叫一大一小两样的升斗呢？我就是大斗进小斗出嘛，对不对？我是做粮食贸易的啊，我跟那个弟兄买的时候，他是个农民，他不懂，然后我拿个大斗去量，量了一升，其实是一点一升。然后我卖给这个姊妹的时候，我拿个小斗只有0.9升卖给他，我哪怕一样的价格我都赚了20%了。看我聪明吧？人在做，谁在看呢？他不懂，他不懂，上帝不懂吗？他们俩看不见，上帝看不见吗？你觉得我做一切事别人不说，上帝就不知道吗？当用对准公平的砝码，公平的升斗，这样圣经怎么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这个话很扎心，他的意思是反过来你可能怎么样，不长久。你现在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了吗？你现在知道我用不合神心意的方式去做事情会招来什么吗？会招来咒诅。 因为行非义之事的人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现在有两个方向你可以选，一个是神爱你的方向，恩典的方向，一个是神憎恶你的方向，你愿选哪个呢？生门和死门，你选哪一个？你是这样的选择成为基督徒的，你也是这样的选择走基督徒成圣的路的。阿们。不是说你昨天选了成了基督徒，今天大斗小斗继续用，可以吗？可以吗，弟兄姊妹们？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都好好想一想这件事情。你在神面前圣洁的工作的圣洁的事情上，有没有让他忧虑呢？住在你里面的圣灵有没有为你担忧呢？以后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羞愧呢？我没有在讲你因此失掉救恩，我在讲你会失掉赏赐，你会让你的父亲伤心，你会是所有的孩子里面，哎，可能得着天上财宝少的那一个，还有更糟糕的，你可能在地上就会看见一些后果。为什么要把自己放在神咒诅的律里面呢？所以我想呼唤大家出来，从这些事情里出来。如果老板让你做假账，你跟老板说，你要么开除我，要么我不干，死就死吧。阿们。那我想告诉你们，你越这么做哈，你越不会死，因为你在神恩典的律里，你会发现神预备一个更好的工作给你。我们看下一页，我们时间原因，我们来看盼望。我们的盼望在哪呢？第一呢，在工作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有主同在就够了嘛，是不是？你的工作目的是什么？是你在工作中你可以享受跟主在一起。为什么那些早进园子的人会抱怨？因为他看见的就是工作本身，他看不见主，他傻呀。他在园子里最重要的不是那份工作是谁，是园主。所以早进园的人最大的满足不应该是盼望多得工资，而是在园里跟他的主在一起。因为什么？这个主是全世界最好的主，他都把命给了你，他把一切最好丰盛的供应给了你，你有了他你还要什么呢？诗篇十七篇的十四节说，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在今生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我们是离开这个世界的，这个世人是什么？他只要今生的福分，然后把财宝充满肚腹就高兴了。十五节，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我就心满意足了。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醒的时候有主就够了吗？我不知道大家工作的时候有没有这感受啊？我信主前的时候呢，我每天早晨起来哈，是很痛苦的。为什么？因为要面对一天的劳苦和难缠的人，很挣扎。我信主以后呢，我不管是干啥，哎，哪怕有重担在身上，我可以祷告，我早上起来可以祷告的，是吧？我祷告完了就开心了。为什么？有他我怕啥？我醒来能够见到他。然后呢，我死了以后眼再一睁就永远跟他在一起了，多么喜乐的事。我们看下一页啊，我们盼望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做成主的工才是永远的事业。这个是大家最终极的盼望啊！不要以地上的事业成功为满足，要以主的事为念，积攒天上的财富，永恒的事业才是真正的工作。所以我们地上的工作和事业虽然有不同，但是我们永恒的身份都是一样，都是主的仆人。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圣经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啊，约翰福音四章第三十四节，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所以我们真正吃的不是肉体的粮食，是灵里的粮食。三十六节，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 我们存的银行的钱是存不住的。我一直跟喜欢跟人说，天堂是不用美元的。积蓄五谷到永生啊，你存的是什么呢？所以我想邀请每一个弟兄姊妹们跟我一起抬头看啊，我们要记得，我们只不过是外表地上不同身份，里面是相同身份的一群人。以前我听过一个弟兄说啊，别人问他什么工作，他说我是隐藏在工程师里面的一个基督徒啊，这个很形象，对不对？你是隐藏在啊餐厅服务员的里面的一个基督徒是吧？你是隐藏在一个老师教师里面的一个基督徒。你会在地上很多的身份，但是我们的身份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做成主的工啊。盼望我每一个弟兄姊妹们都能以神的事为念。我们看最后一页啊。那最后呢，我想给大家一些鼓励，在我们结束之前，我们每个人在这件事情上都会经历破碎，而且有的时候破碎会很大。什么叫破碎呢？圣经说，那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什么叫在后的呢？就是那个五点钟进园子的哈，一整天在外面哈，就在经历破碎，对吗？很痛苦的，他会不会哭啊？会哭的。还有谁会经历破碎啊？那九点钟抱怨了以后被主责备的人也要经历破碎的，他也会哭的。不管你是哪一种，我们要记得呢，我们这些眼泪要让我们与主更近而不是更远。所以你在工作、在婚姻家庭、在孩子身上流的一切的眼泪不要白流，要记得在这个眼泪里想一想，我跟主是近了还是远了呢？我也可以是那早晨九点进园的，我一听园主这么说，我说明天不跟你干了，我辞职。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然后会告诉你，就离主远了，我就拒绝破碎，持守我的骄傲了。主对骄傲的人，主对法利赛人的责备，依然是盼望他在破碎之后能悔改。要记得，使徒保罗曾经也是法利赛人，眼睛瞎了，这破碎大不大？所以求主使我们在自己的环境里啊，弟兄姊妹们，不要再硬着脖子硬着颈项，让我们谦卑顺服主的带领，持守在圣洁的道上，让我们经历破碎之后成为那将要在前、未来真正在前、真正蒙福的孩子，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王，我们要感谢您，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话语，也求您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们做那从您而来正确的决定，说主啊，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知道我需要经历这许多的破碎之后成为那将要在前的，求您提醒我们每一个在各自的环境里看见自己的软弱和自己的亏欠。